弟兄姐妹们，主日早安。诗篇第113篇说，你们要赞美耶和华，耶和华的仆人啊，你们要赞美，赞美耶和华的名。耶和华的名是应当称颂的，从今时直到永远，从日出之地到日落之处，耶和华的名是应当赞美的。弟兄姐妹们，让我们一起用心来敬拜赞美我们的神。
弟兄姐妹们早安。前几天查经跟大家一起查了路加福音17章，当中耶稣在跟一群法利赛人说话。法利赛人问耶稣，神的国几时来到？耶稣回答说，神的国来到不是眼所能见的，人也不得说看啊在这里，哦看啊在那里，因为神的国就在你们心里，我们的君王就在这里。阿们吗？让我们一同起立，一起把荣耀都归给我们的君王。
荣耀都归于你，君王就在这里，大能彰显这地，何撒那归于至高神主耶稣，君王就在这里，我们焕然献祭，永戴你为王，荣耀都归于你，君王就在这里，他们彰显这地，何撒那归于至高神主耶稣，何撒那归于至高神主耶稣。
刚刚泽宇弟兄说到诗篇113篇，你们要赞美耶和华，诗篇149篇也说你们要赞美耶和华，向耶和华唱新歌，在圣民的会中赞美他。所以下一首是一首新歌，而且是一首快歌。我想我们先慢慢的把副歌唱一遍，然后我们再一起从头唱好吗？
新的事，新的事将要成就，新的恩高，新的恩宠，我们要唱新歌，称赞我们神为高。新的事，新的事将要成就，新的恩典，新的盼望，我们要唱新歌，充满神的荣耀。做新事的神，我要向你唱新歌，恩典怜悯每天都是新的，新旧新皮带每天要增香。新的事将要成就，新的恩高，新的恩宠，我们要唱新歌，称赞我们神为高。新的事将要成就，新的恩典，新的盼望，我们要唱新歌，充满神的荣耀。你是做新事的神，我要向你唱新歌，每天都是新的，新旧新皮带每天要赐下。新的事将要成就，新的恩高，新的恩宠，我们要唱新歌，称赞我们神为高。新的事将要成就，新的恩典，新的盼望，我们要唱新歌，充满神的荣耀。
再次新的事
将要成就，新的恩高，新的恩宠，我们要唱新歌，称赞我们神为高。新的事将要成就，新的恩典，新的盼望，我们要唱新歌，充满神的荣耀。
我们低头祷告。亲爱的阿爸天父，你真是至高无上的神，我们要向你唱新歌，谢谢你的恩典怜悯，让我们的每一天都是新的，旧的事都已经过去，我们在新的生命中，在基督里一切都要更新。主，我们也渴望你，我们向你呼求，当你在我们门外叩门的时候，我们早已预备，欢迎光临。主耶稣，圣灵啊，也求你领导我们，在我们中间做新的事， 在我们中间看见神奇妙的作为。我们这样祷告是奉主耶稣的名，阿们。
有敬拜的声音发出，从最高的山到海洋深处，神的儿女要唱一首新歌，我们神要做新事，旧的事都已经过去，在基督里一切都要更新，新的眼界，新的意象，新的故事，新的方向，真的都要渴望呼喊荣耀的主，我愿你来，天要敞开，恩膏倾倒下来，神国度的荣耀彰显，全地都要渴望呼喊荣耀的主，我愿你来，神灵引领看见新的意象，你要做新的事在我们中间。要更新，新的眼界，新的意象，新的故事，新的方向，全地都要渴望呼喊荣耀的主，我愿你来，天要唱下来，神国度的荣耀彰显，全地都要渴望呼喊荣耀的主，我愿你来，神灵引领看见新的意象，你要做新的事在我们中间，神灵引领看见新的意象，你要做新的事在我们中间。香膏在你脚前，破碎我自己与你面对面，我 每口呼吸，我心渴望体贴你领我生命，只为你倾倒我所有，愿你旨意成就。山景美以后，每秒毫无保留，能倾倒我所有，是我今生所求。从今以后，永不回头，打破这香膏在你脚前，破碎我自己与你面对面。我每口呼吸，我心渴望体贴你领我生命，只为你倾倒我所有，愿你旨意成就。生命每分每秒毫无保留，能倾倒我所有，是我今生所求。从今以后，永不回头，我的过去，我的未来，全然倾倒在你脚前。我的过去，我的未来，全然倾倒给你，倾倒我所有，愿我自己成就。生命每分每秒毫无保留，能倾倒我所有，是我今生所求。从今以后，永不回头，倾倒我所有，愿你旨意成就。生命每分每秒毫无保留，能倾倒我所有，是我今生所求。从今以后，永不回头，从今以后，永不回头。
弟兄姐妹请坐。
我们下面是感恩代祷的时间，我们大家一起低头用心来向我们的神祷告。我们慈爱的天父主耶稣，圣灵保惠师，三位一体的真神，今天我们在这个属你的教会一起向你祷告，求你垂听我们的祷告。今天我们要来感谢赞美你，你是独一真神，唯有你是我心所渴慕，除你以外没有任何的偶像，无论是金钱、名利、事业、家庭，能填补我们心中的空洞，因为有你，我们的生命才有价值。你是大有能力的神，你说有就有，命立就立，诸天诉说你的荣耀，穹苍传扬你的手段，你掌管万有，甚至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你是公义圣洁的神，你的律法全备，法度确定，训词正直，命令清洁，道理洁净，典章真实。在末后的日子，你要施行审判，除去一切的罪恶，你公义的国度必要降临。你是怜悯施慈爱的神，我们每个人都 犯罪得罪了你。若是靠我们自己，我们在你的审判面前没有一个人能站立得住。但是你赐下你的独生爱子耶稣基督为我们舍命，替我们担当了罪的刑罚，使我们在你面前得以称义，成为你的儿女。你就是如此爱我们。神啊，让我们今天来到你的殿中，抱着一颗谦卑和敬畏的心来敬拜你，求你的圣灵帮助我们，今天此时此刻，借着敬拜，借着信息，借着彼此问安和交通，经历与你的同在，感受到你的爱。我们这样的祷告是奉靠我主耶稣基督的名所求的，阿们。好，我们下面是读经的时间。我们今天要读的经节是在《使徒行传》第一章，也就是整章一章一到二十六节。那我想我们请这个弟兄读单数节，姐妹读双数节，好不好？好，我们一起开始来读。一二，提阿非罗啊，我已经做了前书，论到耶稣开头一切所行所教训的。他受害之后，用许多的凭据将自己活活的显给使徒看，四十天之久向他们显现，诉说神国的事。约翰是用水施洗，但不多几日，你们要受圣灵的洗。耶稣对他们说，父凭着自己的权柄所定的时候日期，不是你们可以知道的。说了这话，他们正看的时候，他就被取上升，有一朵云彩把他接去，便看不见他了。加利利人啊，你们为什么站着望天呢？这离开你们被接升天的耶稣，你们见他怎样往天上去，他还要怎样来。进了城，就上了所住的一间楼房，在那里有彼得、约翰、雅各、安德烈、腓力、多马、巴多罗买、马太、亚非勒的儿子雅各、芬瑞党的西门和雅各的儿子犹大。那时有许多人聚会，约有120名。彼得就在弟兄中间站起来，他本来列在我们数中，并且在使徒的职任上得了一份。住在耶路撒冷的众人都知道这事，所以按着他们那里的话，给那块田起名叫雅各大马，就是雪田的意思。所以主耶稣在我们中间始终出入的时候， 于是选举两个人，就是那叫做巴萨巴又称呼尤士都的约瑟和马提亚。众人就都祷告说，知道万人的心，求你从这两个人中指明你所拣选的是谁，叫他得这使徒的位分。这位分犹大已经丢弃，往自己的地方去了。于是众人为他们摇签，摇出马提亚来，他就和十一个使徒同列。好，就神祝福他的话语。下面我们请王传道我们正道。
弟兄姐妹平安。我们今天要读的经文呢，在使徒行传里面。那我们之前呢读过很多路加福音的经文，使徒行传呢一开始前面一到三节其实呢告诉我们使徒行传跟路加福音的关系。那么这两本书同样的是路加所写，那么从使徒行传的一开始一到三节里面，一开始第一句话就讲到提阿菲罗啊，我已经做了前书。这个前书就是指路加福音。那么在路加福音一开头的时候呢，也提到同一个人提阿菲罗大人。路加福音第一章的一到四节讲到提阿菲罗大人啊，有好些人提笔作书，述说在我们中间所成就的事，是照传道的人从起初亲眼看见又传给我们的。这些事我既从起头就都详细考察了，就定义要按着次序写给你，使你知道所学之道都是确实的。那么从使徒行传一开始，其实路加就回到当时写路加福音的宗旨。那么这是等于算是一卷书的下卷。那么他同样的是写给提阿菲罗大人，那么目的跟路加福音在一开始的时候所讲到的写作目的是一样的。提阿菲罗在信仰上面有一些需要加强的地方，所以路加整理了当时所能够得到的资料，那么详细的把这些事情记载下来，希望能够让他知道他所学之道都是确实的。那么我们今天的基督徒一样，当我们读路加福音使徒行传的时候呢，我们知道我们所学之道都是确实的。我们常常在读福音书的时候呢，觉得福音书是传福音用的，是写给福音朋友的。但是路加在这里告诉我们，其实他当初写作的目的是为着基督徒能够再一次的来思想耶稣的作为，耶稣是谁，所以他写福音书。那么在路加福音跟使徒行传上下两卷的时候呢，在路加福音的最后他停在耶稣升天的记载上面。在路加福音的24节记载了耶稣升天的故事，那么我们今天的经文里面也再一次的提到耶稣的升天。但是呢，这两个记载呢其实略略从不同的角度。那么很多时候呢，我们读四本福音书的时候，我们说马太福音、马可福音、路加福音，他们三卷福音书呢叫做福类福音。那么他们三卷福音书常常记载相似的事情，记载同样的事件，用不同的角度、不同的方法。那么今天呢，我们读到的呢是路加，他同一个人记载同一件事情，因着上下文，因着他文章走向的关系，他从不同的角度来看待同一件事情。我们刚刚已经读到在使徒行传怎么记载耶稣升天的事，那么我为大家回顾一下，在路加福音里面路加怎么样第一次的记载到耶稣的升天。我们在路加福音第24章第44节一直到53节里面讲到耶稣当时复活之后升天之前的事。那么路加福音24章44节开始，耶稣对他们，他们是指门徒们，耶稣对他们说， 这就是我从前与你们同在之时所告诉你们的话，说摩西的律法、先知的书和诗篇上所记的，凡指着我说的话都必应验。于是耶稣开他们的心窍，使他们能明白圣经，又对他们说，照经上写的，耶稣基督必受害，第三日从死里复活，并且人要奉他的名传悔改赦罪的道，从耶路撒冷起直到万邦，你们就是这件事的见证。我要将我父所应许的降临在你们的身上，你们要在城里等候，直到你们领受从上头来的能力。耶稣领他们到伯大尼的对面，就举手给他们祝福，正祝福的时候，他就离开他们，被带到天上去了。他们就拜他，大大的欢喜，回耶路撒冷去，常在殿里称颂神。那么我们刚刚已经读过《使徒行传》耶稣升天的记载，我们现在又读到《路加福音》里面耶稣升天的记载。这两个记载呢，其实我们可以看出来讲的是相似的事情，但是呢，很多地方呢用的方法不太一样。我们今天不详细的去比较两边的记载，那我们提一两件事情就好。那么在《路加福音》里面呢，讲到耶稣升天的地点是在伯大尼的对面。那么在《使徒行传》里面呢，刚刚我们读到在《使徒行传》里面讲到说耶稣升天的地点在橄榄山。那么这两个记载呢，其实不同，但是呢相容，因为橄榄山的地理位置是在伯大尼的对面。那么讲到耶稣的升天，在路加福音里面讲到说耶稣举手给门徒们祝福，正祝福的时候就离开他们，被带到天上去了。那么在使徒行传里面呢，描述的更加的详细，讲到耶稣被云彩带到天上。那么这其实可以帮助我们来思想，当我们读不同的福音书的时候，面对同样的记载，常常会有不同的描述。那么这个不同其实不代表说他们是不同的事情，很多时候我们自己描述同一件事的时候，可能都可以用不同的方法。那么这里耶稣讲到这里路加讲到耶稣从复活到升天之间有40天的时间。在路加福音里面，耶稣说在旧约圣经上面所记载的，不管是摩西的话，不管是诗篇，不管是先知的话，都是指着他说的。那么使徒行传里面也告诉我们，耶稣在受害之后，用许多的凭据将自己活活的显给使徒看，40天之久向他们显现，述说神国的事。我们从这两个合起来看，我们知道耶稣在40天之内其实教导使徒们如何从旧约圣经来明白耶稣基督的事迹，来明白耶稣基督的事工。那么这里呢，我们可以看见这耶稣的事工其实就跟他当时出来传讲信息刚开始的时候所说的话有很密切的关系。耶稣传讲信息的时候，他一开始的时候说神的国近了，你们要悔改。那么到了耶稣复活之后，耶稣借着圣经所讲到的是旧约如何指着他预言，如何指着他来告诉门徒们神国的事情。那么这里我们看见耶稣在复活之后有40天的时间跟门徒们相处，其实从一个角度来说，他是帮助门徒们重新去思想耶稣在世的时候一切的作为跟旧约圣经之间的关系。那么另外一方面来说，也是预备他们要为他做见证。那么在这40天的时候，在这40天里面，耶稣传讲的是神国的事情。那么在《使徒行传》里面也告诉我们说，路加写前书里面论到耶稣开头所 一切所行的事，直到他借着圣灵吩咐所拣选的使徒以后被接上升的日子。那么这讲到这四十天之中的事情，那么也讲到这四十天之中事情跟前书之间的一个关系。那么这里有一个常常我们看的时候呢很容易忽略掉的事情，是我们看路加在这里讲到，论到耶稣开头所行一切所行所教训的，对于路加而言，路加福音就是这里所谓的前书，所论到的事情是耶稣开头一切所行所教训的。那么在这里其实路加没有明说，但是暗示我们的一个意思是让我们明白使徒行传是什么样的一本书。如果路加福音是论到耶稣开头所行的一切事情，那么使徒行传的主角，虽然我们常常读的时候觉得主角是使徒们，但是其实对于路加而言，使徒行传是耶稣继续在升天之后一切所行的事。那么路加在这里看使徒行传，其实是耶稣升天之后借着使徒们继续在地上行事所行的一切的事迹。那么是借着门徒们为他做见证，耶稣继续的在地上行事，虽然不是直接的像路加福音一样，但是对于路加而言仍然是耶稣基督的事情。那么这是使徒行传一开始我们读到路加怎么样来描述路加福音跟使徒行传，然后怎么样来告诉我们路加福音跟使徒行传之间的一个关系。那么接下来我们看到路加在这里告诉我们说，耶稣跟门徒们聚集的时候嘱咐他们说，不要离开耶路撒冷，要等候父所应许的，就是你们听见我说过的，约翰是用水施洗，但不多几日你们要受圣灵的洗。那么在路加福音里面呢，其实耶稣也曾经告诉门徒们说，你们要在城里等候，等候我将我父所应许的降在你们身上，直到你们领受从上头来的能力。所以耶稣在这里升天之前给门徒的一个命令，就是等候神，等候神赐下所应许的圣灵。那么在四十天复活的日子里面，耶稣借着旧约圣经告诉门徒们神国的事，告诉门徒们旧约圣经里面记载跟他有关的一切事情，那么预备门徒的心智，预备门徒的知识。那么另外一方面呢，当圣灵降下的时候，门徒们就会有这个能力在众人面前为耶稣做见证。所以耶稣在这里告诉门徒们说，你们要在耶路撒冷里面等候，等候我赐下所应许的那个能力。那么这个应许的这个能力呢，其实跟洗礼是有关系的，因为耶稣在这里讲说要等候父所应许的，然后引他自己的话说，约翰是用水施洗，但不多几日你们要受圣灵的洗。这里对比了一个约翰的洗礼跟圣灵的洗礼。那么约翰的洗礼我们相当的熟悉，约翰施洗约翰出来传道的时候，在路加福音第三章里面记载着传一个悔改的洗礼，告诉这些受洗礼的人，你们的行为要改变，你们要改变你们之前所犯的罪行，然后改变你们的生活，在神的面前悔改的一个洗礼。那么洗礼这个事情呢，其实在当时是一个相当普遍的事情。犹太人他们里面呢有不同的支派，他们的宗教信仰是一致的，但是呢很多行为守则或者是行为规范上面有少许的不同，解经原则上面也有一些不一样。那么他们在不同的支派里面呢，他们有一个入门礼，通常呢 用洗礼这样子的一个形式，你接受这个支派这个门派的洗礼，就成为这个门派的一员。所以当时呢，这个洗礼呢有一个归属的意思。那么施洗约翰的洗礼，当时是很多犹太人都出来要接受他的洗礼的。但是在耶稣死、耶稣复活之后，施洗约翰的洗礼他有一个时代意义上面的改变。当时施洗约翰的洗礼是指着耶稣说的，告诉门徒们，告诉这些受洗礼的人，将来有一位要来，要用火与圣灵给你们施洗。那么施洗约翰的洗礼其实是一个前奏，其实是一个先行，是一个预备工。那么真正神所要赐给以色列人的福音是借着耶稣基督的洗礼。所以在使徒行传十九章的时候，我们之后会读到，在亚波罗在哥林多的时候，保罗经过那一带的地方，来到以弗所，这是保罗第一次到以弗所的时候所发生的事情。他在那里遇见了几个门徒，于是呢，保罗问他们，你们信的时候受了圣灵没有？他们回答，没有，也未曾听见有圣灵赐下来。保罗说，这样你们受的是什么洗呢？他们说，是约翰的洗。那么保罗在这里就讲到了约翰洗礼跟耶稣来以后洗礼的不同。保罗说，约翰所行的是悔改的洗，告诉百姓当信那在他以后要来的就是耶稣。所以施洗约翰的洗礼是指着耶稣的。那么于是保罗就为当时听见这些话的人施洗，这些人听见保罗的话，就奉主耶稣的名受了洗礼。所以保罗按手在他们头上，圣灵就降在他们的身上。那么我们今天看待施洗约翰的洗礼跟耶稣基督的洗礼也是如此的不同。我们今天认识耶稣基督的人所受的洗礼是三位一体神的洗礼，就像马太福音里面所讲到的，马太福音二十八章十九到二十节，耶稣跟门徒说要怎么样来为人施洗的时候，耶稣说到说，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这个施洗的结果是使人归在三位一体神的名下。那么接下来讲到，凡耶稣所吩咐的都要教训门徒们遵守。那么这里其实让我们看见耶稣在升天之前就告诉门徒们，施洗约翰的洗礼将要成为过去，因为施洗约翰所指着的耶稣已经为信他的人成就了一切的救恩。那么门徒们等候圣灵降临，受圣灵的洗礼。那我不知道今天呢，如果有人告诉我们要等候洗礼的时候呢，我们会想一些什么。但是门徒们在这样的时候呢，他们在聚集的时候呢，想的事情跟我们可能有一点不太一样。那么他们呢，在聚集的时候问耶稣说，主啊，你复兴以色列国就在这时候吗？那么这个是耶稣复活之后门徒们心里可以说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问号。那么这句话到底是什么意思呢？问耶稣说，你复兴以色列国就在这个时候吗？那么讲到神的国跟以色列国之间其实有一个相当密切的关系。从大卫的时代开始，神借着大卫建立王国，让以色列人看见神的国是一个什么样子的国。神借着他所立的王来治理他的民，这是在旧约时代以色列国所让我们看见关于神的治理。 那么以色列在灭亡之后呢，他们一心所想的就是神将来有一天要恢复像大卫那个时代，像所罗门那个时代的辉煌。那么用我们中国人的角度来看呢，可能就是恢复到也许像是汉朝，像是唐朝那个时代，所有的各个周边的国家呢都到中国来朝贡，都尊中国为大的那个时代。那么对以色列人来讲呢，大卫王朝、所罗门王朝就是他们王国最辉煌的那个时期。那么在他们而言，他们之所以失去了当时他们那个辉煌的年代呢，是因为他们没有照着神的律法行。所以他们一心想着当他们悔改之后，神的恩典会临到他们中间，于是神会恢复以色列国，让以色列能够回到应许之地，建立他们独立的王国。那么在耶稣的年代，在当时呢，他们许多人等候神所赐的这一位弥赛亚来到，就是要做这样的一件事。那么弥赛亚其实照字面的意思呢，翻译出来呢是受膏者的意思。在旧约时代呢，受膏者呢是有三种人，祭司要受膏，这是他们祭司就职的一个仪式。君王要受膏，我们记得撒母耳他为扫罗、为大卫来膏他们，立他们为王。那么在后代的王里面呢，他们继承王位的时候呢也要受膏。那么另外呢，先知也是受膏的人。可是在当时的以色列人认知里面呢，他们所等待的弥赛亚、等待的受膏者呢，其实呢在有一些人的等待里面呢，他们分为两个。一个是政治上面的弥赛亚，带领他们从罗马独立出来，能够成为他们的王。另外一个是宗教上的弥赛亚，带领他们归回转向耶和华。那么在这里门徒们的问题其实跟耶稣的身份有相当密切的一个关系。如果耶稣是他们所等候的那个弥赛亚，就像路加福音里面记载的一样，就像当时所有的跟随他要看他的神迹、要听他教训的人所认为的一样的时候，门徒们这样的一个问题其实某种程度上相当的合理。那么但是呢，在我们今天看来呢，门徒的问题呢其实对于耶稣的事工仍然是认识不太完全。所以呢，门徒在这里问的问题好还是不好，其实好像也好也不好。因为他们是认识到耶稣弥赛亚的身份，他们才会把弥赛亚的期望放在耶稣身上。只是当时他们对弥赛亚的期望是政治上面的独立，所以他们问耶稣，你恢复以色列国就在这个时候吗？那么从字面上来讲，他们的期待是政治上的期待，但是耶稣的回答里面呢，并没有去指正他们这个部分。耶稣并没有特意的强调他的国不属这个世界，虽然在之前他曾经提到过，但是呢，在这个时候呢，耶稣没有再一次的去强调这个部分。耶稣只是告诉门徒们，以色列国的恢复、属灵上以色列国的建立，其实这个时间不是人所能知道。那么门徒们所要做的事情也不是去揣测这个时间，而是要多方的为神来做见证。那么所以耶稣在这里讲到父凭着自己的权柄所定的时候、日期，不是你们可以知道的。那么接下来话锋一转，讲到说圣灵要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门徒们得着能力以后要做些什么呢？或者说这个能力是为着什么而赐给门徒的呢？你们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 那么这个呢，这句话其实一方面是耶稣告诉门徒们他们应该怎么样来思想耶稣升天以后他们的见证。那么另外一个角度来说，我们如果读使徒行传的话呢，我们可以发现这一句话呢其实是让我们看到福音如何的进展，从耶路撒冷然后到犹太全地，接着到撒玛利亚，然后到外邦人之地，直到当时他们所认知的最远的地方。那么这里耶稣告诉门徒，你们将要做我的见证，圣灵来的时候会为你们，会赐给你们能力，你们可以得着能力在众人面前为我做见证。那么在路加福音里面其实就已经记载过，耶稣曾经教训门徒说，当将来有一天你们被拉到人面前要做见证的时候呢，你们不要用人的思虑去思考要说什么，圣灵会把应当说的话赐给你们。那个时候就已经应许了圣灵的来到。那么在这个时候呢，圣灵还没来的时候，耶稣告诉门徒们的话是，你们要等候，要回到城里面去等候所赐的圣灵来到。那么当耶稣在讲这些话的时候呢，一件没有想到的事情发生了。使徒行传第一章的九到十一节呢，详细的记载了耶稣升天的过程。那么讲到说，说了这话，门徒们正在看着的时候，他就被取上升，有一朵云彩把他接去，便看不见他了。那么这里有非常具体的一个描述，在路加福音里面呢，只讲到耶稣被接升天。在这里我们看见跟路加福音不一样的地方是，路加补充说明耶稣升天的一个景象。那么如果呢，路加福音讲的呢比较抽象呢，这里呢路加的描述其实我们可以画出一幅图画来表现出来。那么耶稣呢可能呢站在云端，这个云呢往上升，那我想了一下，可能跟现在的那个升降梯有点像，只是没有门，那就把耶稣接了往上升，是这样的一幅画面。那么这个时候呢，门徒看到了这样的一个景象。那我不知道呢，大家是不是跟我呢会有同样的感受？这里描述的门徒呢，我觉得我很可能呢，如果我在那里呢，跟他们一样，当他往上去的时候呢，他们定睛望着天，那觉得这件事情相当的稀奇，所以呢，他们定睛目不转睛的一直看着这个云彩把耶稣接上天去。那么这里这个时候忽然有两个人身穿白衣站在旁边开始说话了。那么这个身穿白衣的这两个人是谁，路加没有特别的告诉我们，但是如果大家熟悉路加福音的话呢，大家晓得当门徒们，当妇女们来到空坟墓前的时候呢，当时呢有类似的一个景象。当这些妇女们在第三天，在安息日之后来到坟墓之前的时候呢，就当时有两个穿白衣的天使站在那一边，告诉玛利亚，告诉这些妇人，他不在这里，已经复活了。告诉这些妇人，耶稣已经复活。那么在这边，路加并没有特别强调这个身穿白衣的两个人是天使，但是呢，从这样子一个呼应来说，我们可以看见这个身穿白衣的两个人呢，其实呢，他们很像是旁白，他们很像是神派来告诉门徒们，告诉当时在空坟墓前的妇人们发生的事情到底应该要怎么样来解释的人。那么这两个身穿白衣的人说，加利利人啊，你们为什么站着望天呢？ 这离开你们被接升天的耶稣，你们见他怎样往天上去，他还要怎样来。那么如果我们只读路加福音，我们听到这句话，我们可能不是非常的明白，他怎样往天上去，他还要怎样来，他怎么上去就怎么下来，应该是这样的一个意思。可是使徒行传里面呢，让我们非常具体的明白耶稣怎么样往上去。耶稣是被云彩接去，是云彩拖着耶稣往天上去。所以这里我们读到说他还要怎么样来的时候呢，我们非常明白，当有一天耶稣再来的时候呢，他好像要乘着云彩来。我不知道大家听到这个会不会想到孙悟空好像很难不想到孙悟空，但是那个画面应该是非常接近。那么他还要乘着云彩来，那么对于我们华人而言呢，因为我们习惯的故事呢是孙悟空，所以我们想到的是这个。但是对犹太人而言呢，他们想到的是不一样的事情。对于犹太人而言呢，这个乘着云彩而来这一件事情，让他们想到的呢会是但以理书。那么在但以理书第七章第十三节第十四节讲到将来有一个人子，那么讲到但以理在夜间所观看他看到的异象，那么但以理是这么说的。但以理说，我在夜间的异象中观看，见到有一位像人子的驾着天云而来，被领到亘古常在者面前，得了权柄、荣耀、国度，使各方各国各族的人都侍奉他。他的权柄是永远的，不能废去，他的国必不败坏。所以对于犹太人，他们熟悉旧约圣经的驾着天云降临，他们想到的是这样的一个人物。那么这样的一个人物符不符合我们对耶稣的认识？其实完完全全符合我们对耶稣基督的认识。尤其是讲到最后，讲到说这一位驾着天云而来像人子的这一位，他的权柄是永远的，不能废去，他的国必不败坏。我们如果熟悉路加福音一开头第一章第二章讲到对耶稣基督的事工的预言的时候，天使对玛利亚说，这位是大卫的后裔，他要坐大卫的宝座，他的国没有穷尽。这里讲到的是必不败坏，所以再一次用这样一个间接的方式告诉以色列人，你们所等待的这一位大卫的后裔，永远要坐在大卫王座上的王，他已经来了，为我们死了，为我们复活了。旧约圣经所有的应许是指着这一位所说，耶稣在四十天之内告诉门徒们的也就是这一件事，从不同的方法来告诉门徒他就是神所应许的那一位弥赛亚。那么这里这个天使告诉门徒们说呢，你们为什么要站着一直你们为什么站着望天呢？其实这个站着望天跟后面相对的意思，其实就是耶稣在前面讲到说门徒们还有他们在地上需要做的事情，门徒们要为他们所见到的事情做见证。所以天使在这个时候呢问门徒，其实是一个挑战，也是一个预备。问门徒们说，你们为什么站在这里一动也不动，只望着远去的耶稣呢？你们在地上，你们在今生仍然有许多可以做，可以为耶稣基督做的见证。那么我常常听到呢，有时候呢慕道朋友们对一些我们说话的时候的反应呢很有意思。那么有一次呢，我以前工作的时候呢，我老板的侄子其实跟我年纪差不多大，所以呢 我老板呢就说他来美国，从台湾来美国念书，那么刚开始的时候呢就希望我们能够聊一聊，那么一聊天呢他们马上一听到我是基督徒，他就说呢，哦，我呢靠自己。那其实这后面呢有一个隐约的意思在呢，就好像基督徒呢只是靠着神，不靠自己的能力。其实天使在这里的挑战相当类似于这样的一个意思，我们盼望未来的事情，但是我们的盼望不应该阻止我们去做我们今生所该做的事。所以天使在这里，当门徒们站着望着远去的耶稣的时候，他们看见耶稣真是从神而来，如今被神接去，但是同时不单单只是站着望天，存着这样一个耶稣将要用同样的方法再来的这一个盼望。你们今天不要只是站着望天，不是只想到耶稣已经离开，不是只想到耶稣将来有一天要来，我们今生在神的面前仍然有许多我们当做我们可做的事情。那么在这一段经文里面一而再再而三的讲到为耶稣基督做见证，那么其实我们今天也是一样，因着我们长存对于永生的盼望，我们今生可以把这个盼望分享给别人，为耶稣基督做见证。那么不是好像我们倚靠神我们就什么事情都不做，不是好像我们等候神我们就什么事情都不做，我们在今生的倚靠跟等候之中，我们仍然有许许多多我们可以有积极的作为。那么讲到这里，我们其实应该区分信靠跟信赖，信靠仰赖啊，信靠倚靠跟依赖的差别。我们今天信靠神，我们今天倚靠神，但是我们不依赖神，我们不好像没有了神我们就什么都不能做，我们仍然积极的面对我们的人生，我们依靠从神来的能力来帮助我们，但是我们不是好像什么都不做的等候神帮我们把一切的事情都做好。那么这个是今天天使所说的话给我们的一个提醒。那么我们看到在门徒们来讲呢，他们可以做的事情就是遵照耶稣的命令回到耶路撒冷去等候。那么这里的例子其实也让我们看到门徒的等候不是一个消极的等待，不是好像我们常常比如说等公车等火车等飞机我们打发时间的一个等候，门徒的等候是一个积极的等候。他们回到了耶路撒冷，他们回到了马可楼之后，他们做一件什么事情？他们在那个时候有许多人聚会，约有120名，那么他们一同的同心合意的恒切祷告。那么祷告我们常常误认为好像是自说自话，好像是我们在单方面的做事，但是呢其实同心合意的一起祷告是我们等候神的一个方法。那么我们常常在等候神做事的时候，我们需要能够同心合意的一起祷告。那么为着教会的事工，为着团契的事工，我们也应当如此行。那么这里门徒们听了耶稣的命令说你们要回到耶路撒冷，不要离开耶路撒冷，你们在那里等候。门徒听见这个等候呢，他们不是消极的等待，而是同心合意的一起祷告神。那么这里同心合意这四个字相当的重要。 那我们在使徒行传里面会一而再再而三的看到，在面对苦难的时候，在面对试探的时候，在面对试炼的时候，门徒们同心合意的一同的寻求神。怎么样能够同心合意呢？当门徒们一同认识到他们要一起为耶稣基督做见证的时候，他们就能够同心合意。那么很多时候我们在做事情的时候，我们往往看见彼此之间做事的方法不一样，优先顺序不一样，但是其实归根结底，我们可以发现，如果我们都在服侍同一位神的时候，我们的目的是一样的，我们可以在神里面同心合意的一同来祷告。那么这个其实是我们等候神的一个秘诀。我们的等候不是消极的完全的什么都不做的来被动的等待，那么我们应该积极的来同心合意寻求神的心意，像门徒们在这里所做的一样。虽然我们今天跟门徒当时有一个不同点，是当时圣灵还没有降临，他们是在等候圣灵的降临，但是在我们今天，圣灵已经降临运行在我们每一个人的心里，所以这个呢跟当时的情况略略的有所不同。我们今天在一个新的时代里面，我们的寻求其实跟当时不尽相同，但是门徒当时所做的事情仍然是我们可以学习的。我们今天当我们有需要的时候，我们是不是只会像门徒当时看见耶稣升天，只是呆呆的看着耶稣越来越远，还是我们懂得靠着今后的盼望，我们同心合意的一同来到神的面前，积极的寻求神的心意，积极的寻求神在今天的带领，知道我们今天虽然是在等候之中，但是不代表我们应该用消极的态度什么都不做，我们仍然应该用一个积极的态度寻求神，服侍神，积极的为神来做见证。在最后呢，我用一个应该算是笑话吧，我也不知道应该怎么说，因为我看到这个同心合意呢，我觉得蛮有意思的。我有一个学生，那么他有一次呢跟我讲说，他小的时候呢跟他哥哥两个人呢常常读圣经呢就在想一些冷笑话。那么他呢就问我说，你知不知道耶稣开什么牌子的车子？我说这个太难了，我知道说应该是一些很好玩的连结，但是呢说什么也想不出来到底应该要怎么去想。那么你们现在还知道说跟这个同心合意的祷告有点关系，我们那时候聊天的时候是完全范围是整本圣经，所以呢我连开始都不知道怎么开始，所以我连想也没有想，我说我放弃，你直接告诉我。他说呢，耶稣开汉达的车子。他说因为呢门徒们呢 they are in one accord， 同心合意，英文是 in one accord， 所以呢同心合意的一起祷告。那么我们呢常常也要同时一同的搭乘这部汉达的车子，那么在这部汉达的车子里面呢一同的祷告，一同的服侍。那么今天信息就到这里。
弟兄姐妹，大家一同起立。 感谢刚汪传道讲的笑话。对，让我们一起 accord， 让我们一起开着轰打，我们一起倾倒我们的所有我们一起在耶稣的脚前，我们一起去为主做见证。
香膏在你脚前，破碎我自己与你面对面，我每口呼吸，我心渴望体贴你领我生命，只为你倾倒我所有，愿你旨意成就，生命每分每秒毫无保留，能倾倒我所有，是我今生所求，从今以后永不回头。我的过去，我的未来，全然倾倒在你脚前。我的过去，我的未来，全然倾倒给你，倾倒我所有，愿你旨意成就。生命每分每秒毫无保留，能倾倒我所有，是我今生所求，从今以后永不回头。倾倒我所有，愿你旨意成就。生命每分每秒毫无保留，能倾倒我所有，是我今生所求，从今以后永不回头，从今以后永不回头。
弟兄姐妹请坐。
我们下面是欢迎报告的时间，我们首先还是感谢。